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这里首先祝大家新年进步，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如意。下面是今日的环球要闻，主要内容包括：卢比奥今个礼拜将访中美洲，美国务院发言人说志在抗共，普京愿意谈判，泽连斯基说美冻结援乌至计划停滞，川普邀请以色列总理下个礼拜在白宫会面，刚果戈马激战，首都多国使馆遇袭，川普给愿意离职公务员遣散费，撤销委内瑞拉人在美居留身份，亚洲亿万民众欢庆黄历新年，中国疫情持续蔓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计划今个礼拜开始访问巴拿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多美尼加共和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礼拜二话俾霍士财经新闻知，卢比奥访问巴拿马等中美洲国家的部分目的在于对抗中共。川普总统一直在推动收回巴拿马运河。川普认为巴拿马违背了1999年美国将运河转让给巴拿马的时候做出的中立承诺，并指称中国人正在运作巴拿马运河。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礼拜二在一场关于运河在美国贸易和国家安全中作用的听证会上说，中国公司正在逐步打造一座横跨运河的大桥，以控制两端的集装箱港口。他说部分员工的桥梁令中国有能力在无预警情况下封锁运河，港口则令到中国有现成的观察哨来把握时机，这种情况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礼拜二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首次电话会谈。据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欧洲官员向法新社表示，卡拉斯特别强调了增加欧洲防务领域投入的重要性。美欧外交领导人一致认为必须对俄罗斯保持最大压力，以实现乌克兰的公正与持久和平，并且强调加强欧盟与美国在中东局势和中国挑战方面的合作的重要性。同一时间，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愿意通过谈判结束和乌克兰的冲突，但他拒绝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直接对话。普京还表示如果西方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战斗将在不够两个月内结束，这个也是乌克兰所担心的局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二表示美国冻结援助导致众多计划停滞，乌克兰将寻求替代资金。卢旺达支持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叛军组织3月23日运动，简称 M23, 似乎即将夺下民主刚果东部重要城市戈马。民主刚果总统齐塞克迪礼拜三将同卢旺达总统卡加米会面。民主刚果政府军和武装团体 M23 经过连日激战。一名安全消息人士表示 M23 礼拜二已经掌控戈马的机场。戈马医院人满为患。根据法新社统计的医院收治伤亡人数，这一场战争导致100多人死亡，近1000人受伤。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的民众礼拜二举行示威，抗议卢旺达支持的 M23 叛军在戈马的推进。示威者攻击了卢旺达、肯尼亚、法国、比利时、美国等国的使馆。法国外长让·诺埃尔·巴罗表示袭击事件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前曾经致电卡加米，敦促他即刻停止战争。卡加米今日表示同卢比奥的谈话富有成效。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下个礼拜二，即是2月4号在白宫见面。内塔尼亚胡将成为川普总统第二任期首位到访的外国领导人。这个消息发布之际，美国正向以色列和哈马斯施压，要求他们继续停火。关于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更加艰难的谈判，目的是结束战争，会在下个礼拜一开始。而川普和内塔尼亚胡的会谈会在这个谈判期间举行。早在一月上任之前，川普就派遣他的中东特使史提夫·威特科夫前往这个地区，和拜登政府一起施压，促成当前的加沙停火协议。川普今个礼拜建议埃及和约旦至少暂时接收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不过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人迅速拒绝了这个建议。根据停火协议，下一批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和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会在星期四释放。另一次换囚会在星期六进行。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二公布改造政府措施，给大多数的联邦雇员离职的选项。凡是自愿离职的公务员可以领取8个月的遣散费。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知，白宫预计 5% 至 10% 的联邦雇员将离职，并且可以节省1000亿美金。愿意接受离职条件的联邦雇员被要求星期三以电邮回复，并且在回函电邮的证文注明辞职字样。另外，纽约时报星期二引述川普政府决定的副本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对60多万委内瑞拉人在美居留的临时保护身份延长。拜登政府任内扩大临时保护身份居留资格，发放给来自塞尔瓦多、苏丹、乌克兰、委内瑞拉等特定国家的100多万人，以允许他们合法留在美国。川普在第二任期的第一日就签署一项行政命令，下令对临时保护身份资格进行审查。在今日，亚洲的亿万民众欢庆中国黄历新年，告别龙年，迎来蛇年。东亚和东南亚的很多地区，包括南韩、台湾、新加坡、越南和泰国，大街小巷、购物中心、办公室和家庭都挂满了庆祝黄历新年的红色春联。美国各地的亚裔美国人社区成员亦都在黄历新年期间组织游行、嘉年华和庆祝活动，包括舞狮、舞龙、烟花、传统的美食和文化表演。一些美洲原住民亦都在每年的这个时间庆祝黄历新年，其中包括墨西哥普雷佩查原住民成员。但是另一方面亦都传出中国大陆疫情蔓延，很多网民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甲流来势汹汹，症状比新冠仲犀利，不少网民透露身边有人猝死。专家呼吁返乡潮期间提高防护意识，避免类似新冠疫情的大爆发。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1月29号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二，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巴拿马运河对美国贸易和国家安全的影响，重点关注中共在巴拿马的影响力。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索拉指出，巴拿马政府存在严重腐败问题，中共企业在该国获得大量基础设施合同，影响运河营运。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个礼拜访问巴拿马，强调美国需要确保巴拿马运河的独立性，并加强对美国企业的支持。参议院克鲁兹批评巴拿马将关键基础设施让给中共。特朗普总统则表示，美国应收回巴拿马运河，甚至不排除军事手段。目前该运河每年承载美国约 40% 的集装箱贸易，对美国经济影响深远。目前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正在佛罗里达州多拉尔召开年度政策会议，特朗普总统在会上发表演说， 强调共和党团结对推动立法议程的重要性。他表示，共和党人在众议院仅占微弱多数，必须保持一致，才能够兑现竞选承诺。特朗普强调边境安全，敦促国会为边境安全人员提供全额资金，扩建拘留设施，并完成边境墙建设。另外，他重新终止出身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认为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应适用于奴隶后代，而非移民子女。对于中国人工智能应用 DeepSeek 的崛起，特朗普将其视为美国产业的警钟，呼吁提升竞争力，减少不必要的补贴，而非如晶片法案般提供大笔政府资金。他批评拜登政府的晶片补助计划浪费资金，认为应透过减税激励产业发展。另外，特朗普还提及税改，呼吁国会延长其第一任期内通过的减税政策，并主张对小费、社会保障金和加班费实施免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星期二宣布，播客和社交媒体网红将我申请白宫记者证，来到扩大新闻报道覆盖范围。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将同所有媒体对话，而非仅限传统媒体。莱维特表示，凡是创作新闻内容并通过特勤局审查者，都可获得白宫硬通行证，方便进入记者会场。他批评拜登政府曾错误吊销约440名记者证，并承诺恢复相关资格。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期对美国媒体提起多宗诉讼，指控其报道不公，并同普利策奖委员会展开法律争端。近日，菲律宾指责中共海警船在南中国海进行侵略性行动，再度加剧区域紧张局势。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中方船只上个礼拜五在桑迪礁附近骚扰菲律宾科考船，并派出直升机低空盘旋，迫使菲律宾终止任务。北京则指控菲律宾试图非法登陆该岛礁并进行采砂，强调中方海警依法驱离菲方船只。分析认为，中共此举是测试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并试图离间马尼拉和华盛顿的关系。尽管美方重新对菲牢不可破的防御承诺，专家警告，随着中共强化灰色地带战略，菲律宾需要加强和盟友的军事合作，来到应对持续升级的安全挑战。原子科学家公布在1月28号公布最新的末日时钟，显示世界距离毁灭午夜仅剩89秒，创下设立78年来最接近午夜的纪录。该公布警告，全球核武竞赛加剧，其中中共迅速扩大核武库，对全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原子科学家公布科学和安全委员会主席、芝加哥大学教授霍兹博士表示，末日时钟的设立旨在促使全球关注生存危机，各国领袖应及时应对，避免灾难发生。与此同时，俄罗斯暂停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并推动核武现代化，进一步加剧风险。另外，该公布还提及俄乌战争、气候变迁、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和太空竞争等因素，均令到全球局势更加危险。末日时钟最初在1947年设立，当时距午夜7分钟，如今仅剩89秒，显示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
红二代达共识，中国或酝酿反独裁运动。碟丝肉杂评论台200斤麦，泰国拒绝承认在狱中虐待佘志刚，哥伦比亚派飞机接移民，美墨合作顺利，中共插手，万科一日内三高管辞职。日前，习近平视察沈阳大东副食品商场后就发生大爆炸，目前中共官方仍然封锁消息。 法学家袁鸿兵披露，近期中共体制内人士通报涉及北京官场的传言，聚集川普同习近平的较量，以及国内各种社会危机正在向政治危机快速转化的方向。时评人陈破空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习近平前脚先至走就发生了爆炸，实施爆炸的人刻意选择习近平刚刚去过的名店，虽然爆炸在沈阳，但是震响在中南海，发生响除夕前是不好的兆头。官方的封锁证明受到最大惊吓的是习近平本人。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就认为，咁系信习近平嘅热度发泄不满。接住27号有人爆影片显示，广东东莞清溪六湖西路城管家属嘅店铺遭到报复被烧。有人话，国家主席都有人敢制造爆炸物，何况你一个城管。近日袁鸿兵援引中共体制内人士嘅话讲，喺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好似瞬间就变得比拜登在任时强大起来了，因为川普为美国的国家权力注入了强悍的意志能力，现在整个世界都感觉到这种强大意志的冲击。川普和习近平的意志较量，最后胜出的极大可能是川普，而一旦习近平最后显现出本来面目，将是中共个人独裁专制的体制垮台的触发点。袁鸿兵表示，在川普当选的震撼性效应下，哈马斯和以色列已经停火，美国接下来的外交的重中之重就是尽快促成俄乌停火，使美国能够从俄乌战争的纠缠中脱身，实现国际战略重心由欧洲转向亚洲地区，向台湾海峡的转移，并且使美国能够专心应对中共暴政对于美国的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并通过结束俄乌战分化瓦解中共暴政与俄罗斯、北韩、伊朗之间的当代邪恶轴心国联盟。川普近期一直强调巴拿马运河问题和格陵兰岛问题，本质上都是因为中共对这两个地区的强烈渗透因素，才引发川普的特别关注。21号川普宣誓就职的第二日，习近平就同普京进行了长时间的视讯通话。袁鸿兵说，其实习近平担心普京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受到川普威胁利诱，背叛中共的利益，与川普达成俄乌停战的交易。中共体制内的消息说，习近平要求中共的外交部和军情部门随时监视美俄秘密外交动态，一旦出现俄罗斯向川普妥协的迹象，就要立即上报中央，习近平要抢在俄罗斯前与川普达成协议。习近平日前视察了北部战区，改战区的指挥范围涵盖东北三省、山东及内蒙古地区，其作战方向主要针对俄罗斯。另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北京正尝试通过宣传、外交等途径持续渗透和影响日本冲绳，尤其是推动冲绳独立运动，为武统台湾预先铺陈有利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包括接触当地华人、建警局联络处。袁鸿兵表示，习近平想要在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冲绳、搞独立运动等问题上和川普交易，但是川普要收回巴拿马运河或者取得格陵兰岛的主权，根本不需要习近平的同意或支持。据体制内的良知人士透露，中共红二代家族的各个政治派系现在已经形成共识，就是绝对不能够被习近平在2027年的中共21大上再次连任。他们认为习近平与川普进行国际政治交易的方案一旦成为烂尾工程，就是党内向习近平发难的最佳时机。另外有内部消息说，在2025年元旦前后的三日，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广州等各大城市的大学校园内陆续出现了同样内容的号召推翻习近平独裁的传单。传单入边说，川普即将上台，必定会对中共的统治带来惊涛骇浪的冲击，今后的四年将是推翻习近平独裁和中共专制的机遇期，号召失业的学生 退伍军人、农民和上访人员立即行动起来，遍地开花，组成不超过五人的民主革命行动小组，用各种方式取得中共贪官污吏用贪腐的权力捞取的人民血汗钱，用来购买人民起义所需要的各种装备。一旦时机出现，通过网络信息的传递，快速形成全民反抗的态势，推翻习近平独裁统治。传单的落款是中国民主革命党。袁洪兵说，中共官僚体系的官员都认为美中关系在川普上台之后只会恶化，可能在俄乌战结束前，川普为了利用中共来向俄罗斯施压，暂时对北京采取一种衰政的态度，但很快美中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就会显现出来。28号，中国人工智能软件 DeepSeek 似乎打面习近平，称习近平担着200斤麦十里山路不换膊的讲法不是真实情况。据悉，有网友发言 DeepSeek 在与习近平等政治词语有关的情况下拒绝讨论问题，但如果删除了习近平等敏感词，该软件仍然进行分析。有人将担着200斤麦十里山路不换膊是真的吗？这样的问题贴给 DeepSeek， 发现他还做出了回答。 DeepSeek 说，这个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描述，在实际操作上长时间抬着宠物不换膊并不现实，亦不符合人体力学，容易造成身体损伤，因此他并非实际行为的写照。相关消息引发网民嘲讽，称中国 AI 软件亦辱华了。 X 平台网友评论说， DeepSeek 虽然说他是中国的代表，但是无奈心仍然是美国英伟达的心，看来团队党性不够，恐怕要落架了，我们怀念他。另一方面，网友亦询问了 ChatGPT， 发现这个软件提到单靠一个人抬200斤麦行十里山路不换膊，会面临极大的生理挑战，此举对背部、膊头和腰部肌肉造成很大的压力，容易造成劳损。经营缅甸非法赌博平台的大亨佘志刚对国际刑警组织发起投诉，称在泰国监狱中受到不人道待遇，生命安全堪危。佘志刚的律师此前发布信件，称拥有柬埔寨国籍的佘志刚遭到了暴力，导致他无法站立。此外，还有中共大使馆官员对他进行了非自愿探访，造成威胁。28号，泰国司法部长否认对佘志刚进行虐待。司塔部长塔维说，对待他的方式与其他可以定期咨询律师的囚犯没什么两样，而且监狱内安装了监控摄影机，以避免囚犯遭受任何虐待或者折磨。塔维并没有讨论中共官员非自愿探访的情况。在这个之前，佘志刚透过知情人对海外传出消息，称自己遭到中共利用，所谓缅甸欺诈园区 KK 园区的罪名都推到了他的头上。佘志刚亦曾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其中提到中共国安部在菲律宾招募了他。纪录片播出几日后，佘志刚就转移到曼谷一间关押重刑犯的最高安全监狱。同年10月下旬，在曼谷监狱入面被中共操纵的打手打成瘫痪，同时被单独关押，并且剥夺了他的保释权。佘志刚还透露说，他手上还有很多中共国安人员的名单没有完全解密，在被关押的期间有人试图向他投毒，佘志刚亦侥幸躲过。目前为止，中共政府对泰国要求引渡佘志刚，而家佘志刚仍在针对裁决提出上诉。哥伦比亚一度拒绝接受遣返移民，引发美国当局的政策反弹。在川普政府的压力之下，哥伦比亚当局达成协议，惊险避开了代价高昂的关税战。27号下午，哥伦比亚主动派遣军用飞机前往美国加州圣地牙哥，以接回美国遣返的110名移民， 此举反映出该国针对美方移民政策态度的转变。此外，墨西哥当局亦话与美方的移民合作十分顺利。报道指出，用来接应的军队飞机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卡塔姆军用机场起飞，以带回美国遣返的无证移民遣返者。哥伦比亚政府宣称这样的做法使各人有尊严的返回。在未来几日内，哥伦比亚还会派遣另一架飞机以接应移民。此前26号，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拒绝美方承载非法移民的班机降落，好快遭到川普政府高达 25% 的关税打击。同时，哥伦比亚的政府官员亦受到旅行制裁惩罚，签证被吊销。美方仲表示，如果情况得不到解决，对哥伦比亚的关税将在一周内提高到 50%。 此外，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27号的签证预约亦被取消。在政策压力的作用下，短短几个钟头之内，哥伦比亚政府就宣布妥协，派遣飞机对美国的遣返非法移民计划进行配合，以响应川普当局的核心执政目标。此外，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当局表示，目前在移民遣返的事上，美墨两国的合作十分顺利。墨西哥总统申鲍姆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总理德拉库恩特通话之后，美墨两国成立了特别工作组，专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目前所有的问题都获得了解决。墨西哥希望这样的合作在未来亦会发生在其他重要议题上。他亦表示，墨西哥与美国在遣返合作方面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政府已经在边境设置了接待中心，并且制定了迎接被遣返国民的计划。27号消息，中国地产集团万科发布公告，显示出董事会主席、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已经在同日辞职。万科董事会主席由深圳地铁集团董事长申杰接任。对此，外界有评论表示，这个反映出万科已经被国企全面接管。根据万科发布的声明，董事会主席郁亮因为工作调整原因辞职，随后仍然在公司内部工作，担任执行副总裁、董事、总裁、首席执行官祝九胜因为身体原因辞职。此前祝九胜传出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的消息，这次离开之后亦不会在万科高层担任任何职务。还有公司董事会秘书朱玉申请辞职，随后仍在公司内工作。此外，万科在同日任命了四名执行副总裁，其中有三人来自外派，均与中共政府运营的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关联。目前万科第20届董事会的10名成员中，有四人来自深圳地铁和深圳国资。对此，分析人士王剑27号评论认为，这样的发展显然是国企深圳地铁进入万科，将企业接管了。2024年万科成为业绩亏损王，全年亏损450亿元，利润同比下降 470.0%。 在中国地产市场的低迷情况下，万科等房地产企业债务持续升高，演变成生存危机。中国金融数据服务商万德指出，万科年内到期的境内债务约为 326.45 亿元人民币，还有 215.9 亿元人民币的境外债务，同时销售规模跌回10年前。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各资企业的人员入主万科高层，或准备加强对企业掌控，而且试图自救。王剑指出，深圳地铁本身就亏损，而万科正在面对债务危机，深圳地铁没有钱去救助万科，而万科正在走向恒大一样的道路。
DeepSeek 背后惊艳黑幕，习近平新年视察，中俄关系引发猜测，中共军工腐败揭密，隐患危及国防。 美新任防长誓言加速军事变革。欧盟外长会议延长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几亿美元假冒商品走私案被揭露，四名华人被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报道，中国 AI 新创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突然爆红，因日前发表的 AI 模型 DeepSeek R1 被指成本低，性能又同 OpenAI 最新的01相比美。不过亦有人怀疑其中有做手脚。这个新 AI 模型 DeepSeek R1 自称能够效率高读文件，智能对话有问必答。但海外媒体指出 DeepSeek 有自我审查机制。据彭博社报道， DeepSeek 同所有其他中国人工智能 AI 模型一样，对于中共认为敏感的议题会进行自我审查。它会回避大家对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或中共入侵台湾可能性等地缘政治问题的询问。网络新闻网站 Daily Dog 报道， DeepSeek 因自我审查和中共有关的历史事件和资讯而受到批评。社交媒体上，网友测试 DeepSeek 生成能力的极限，发现他对某些议题会进行自我审查。当 DeepSeek 被问到台湾是一个国家吗，社交媒体 X 平台一位用户贴出他收到一连串声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答案，然后 DeepSeek 很快就删除答复，之后又说抱歉，这个超出我的范围，我们来倾下其他事。 X 平台另一位用户亦搜出，当他向 DeepSeek 询问来清德是哪个，DeepSeek 依然要求转话题，甚至问习近平是哪个，都获得同一回复。DeepSeek 连习近平都不敢讲。被问及不少敏感话题之后，都会灌输一些共产党的思想。相对于同样曾经被视为 ChatGPT 对手，由中国百度开发的 AI 聊天机械人文心一言问习近平是哪个，至少仲会先介绍习近平的生平，之后再终止对话。在被问到关于反送中2019年6月9号香港发生了什么事， DeepSeek 就回应香港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内容相当简短。美句还记得补充一句中共的言论，香港一直享有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权。雷居台湾的中国网络工程师佐拉认为 DeepSeek 存在审查问题。时事评论员陶杰27号在他的节目《风云谷》中说，美中竞赛下，美国有 Amazon 的贝佐斯，中国就有阿里巴巴的马云，这个完全不出奇。先不讲抄你的技术，而是抄你的概念。DeepSeek 一时风头无两，但除了自我审查及抄袭概念之外，亦有技术人士担心他会在后台收集用户的个人资讯，并将数据送中。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表示， DeepSeek 看起来更加似是 AI 领域的华为，梁文峰更加似是 AI 领域的任正非。中共要在全球扩张，必然会推出一个领军公司、领军人物。 Facebook 有19万人追踪的知名财经网媒胡彩平在脸书发表贴文直言，事实上 DeepSeek 的开发成本必然是荒暴的，因为他们没有报上背后语言模型的成本，对于声称他们是用 A800 降速晶片开发，胡彩平并表示这个根本是无从验证的讲法，美国社会相信诚实，说谎或欺诈会使公司面临严重的司法后果。对于 DeepSeek， 日本人持版名夫分析认为 DeepSeek 非常有可能是中共当局发动大外宣的一部分，并可挖出中共高科技产业造假黑历史。持版名夫说，今日我看到很多台湾的媒体都以很大篇幅来报道这件事，有些用上了 AI 界的偷袭珍珠港、中共正应掀翻华尔街等耸动的标题。持版名夫指出，因为中国太喜欢造假， 早在20年前曾经发表研制出高性能晶片韩芯，中共官方媒体吹捧好几年，结果被证明是造假。去年还有一位17岁的读服装系的职业学院女学生，在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中夺得全球第12名，而是被当作是神童在网络爆红，但后来被踢爆，原来是数学老师在背后帮忙造假。好难相信，在一个所有人都必须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没有思想、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他的企业能够在技术上不断创新，领先世界。此不明夫强调，有人指出 DeepSeek 其实用了很多辉达的技术，有可能是中共当局在水面下偷偷给了很多补助。退一万步想，即使中国的人工智能产品真正达到了物美价廉，但是用户的资讯秘密都可能被中共当局掌握。就凭这一点，那些跨国的大企业敢用吗？在中国新年临近的同时，中共党魁习近平日前视察了北部战区机关。市政人士分析认为，北部战区的指挥范围涵盖中国东北三省、山东及内蒙古地区，他的作战方向主要针对俄罗斯。习近平特别强调，在中国新年期间加强战备是意有所指，暗示中俄关系随时发生变化，甚至不排除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随着中国新年临近，全军部队需要加强备战值班，及时有效处置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旅美时政分析人士陈破空表示，习近平的话耐人寻味，言辞中意有所指。他表示，北部战区的指挥范围涵盖中国东北三省以及山东、内蒙古一带，作战方向显然针对俄罗斯。陈破空分析，习近平此行到北部战区视察，并要求加强战备，尤其强调是在中国新年期间，透露出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将随时生变，甚至存在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习近平前往北部战区机关考察未必和俄罗斯直接相关。李林一说，习近平强调及时有效处置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应该是意识到中国社会已经陷入更为混乱的状态，在某些情况下或需要依靠军队才能够镇压这些突发事件。他表示，这件事未必和俄罗斯有关，但确实反映出中共内部现在已经深陷更严重的混乱局面。1月27号，资深军工专家赵杰在接受中国禁文专访时，揭露了中共军工的腐败内幕，强调了对国防科技和装备质量的严重影响。赵杰曾经在洛阳欧奇精密零件制造公司担任技术部副主任，长时间接触军工研发，亲历了行业内的腐败和体制缺陷。赵杰直言，中共军工的繁荣不过是外强中干，好像一个气球，表面看似强大，但实际上经不起实战考验。他指出，军工体制的腐败和缺乏创新能力，导致了大量军工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隐患。腐败由项目获批到产品交货的各个环节都渗透其中，资金流失严重，直接影响了产品的可靠性和精度。他举例，国家拨款1000万元用于某项研发，实际投入到生产中的资金大打折扣，部分款项被领导层挪用，正如资金亦需要通过行贿进行洗黑钱，这种情况使得本应该高标准、高质量的军工产品最终呈现出不合格的结果。赵杰强调，腐败不单止限制了技术创新，还严重影响了产品质量，甚至导致一些致命事故。 他说一款某直升机的螺丝因硬度不达标，导致在试飞中发生坠机事故，损失惨重。这一类问题不是个别，正是由于腐败和体制问题，军工行业的质量控制极为薄弱，装备安全频频出问题。赵杰仲提到，去年中共核常兼备双动力潜艇在船厂沉没的事件，再次暴露了军工领域的深层次腐败。质量问题、管理不善和长期积压的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国防工业的整体水平。1月27号，新任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翠斯首次正式到任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在五个大楼外迎接了他。赫格翠斯是一位受过功勋表彰的退伍军人，曾经担任霍士新闻主持人。他在行入五个大楼大门之前承诺，美军将迎接更多变革。赫格翠斯说，担任国防部长是他毕生的荣幸，并告诉记者知，国防部将以更快的节奏运作。赫格翠斯说，美国总统的合法命令将在国防部内很快执行，没有任何藉口。礼拜五稍后，赫格翠斯以51-50的投票结果赢得了参议院的确认，副总统曼斯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他在礼拜六宣誓就职，礼拜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五个大楼称这是一次介绍性通话。赫格翠斯27号在进入五个大楼之前告诉记者知，我们会是盟友的最后朋友，还是那些想考验和试探我们的人的最强对手。赫格翠斯说，预计川普总统将签署更多影响军队的行政命令，包括要求美国采用一套类似以色列铁穹导弹防御系统，取消五个大楼所有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计划等。赫格翠斯还表示，五个大楼将确保川普拥有保护美国南部边境所需的所有资源，无论边境需要什么，我们都会提供。1月27号，欧盟决定将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延长6个月。这个是在匈牙利得到有关能源安全的保证后，放弃反对立场，在1月31号最后期限之前作出的决定。欧盟在重大外交和安全政策决策上采取共识的决策，如果有成员国对某些决策持有不同意见，这项决策就难以被采纳。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外长刚刚同意再次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个将会继续剥夺莫斯科用于资助战争的收入，俄罗斯需要为他制造的破坏付出代价。欧盟国家官员曾经警告说，如果不能够在1月31号限期之前再次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例如被迫解冻目前用于资助乌克兰的俄罗斯被冻结资产。这一次延续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各行各业针对俄罗斯的贸易禁运和冻结俄罗斯央行资产的措施。法律规定，欧盟成员国需要每六个月对这些制裁措施投票延续，兼且必须以共识的方式造成决定。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知识目前被用于向乌克兰提供的500亿美元的贷款，此举受到七国集团的支持。路透社报道，欧盟在礼拜一上午召开的一场大使会议中出示了一份声明，声明表示打算同乌克兰继续就通过铺设在乌克兰的管道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问题进行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末接受彭博社采访时曾经表示，他愿意签署一项合同，将亚塞拜疆天然气经乌克兰运往欧盟。路透社引述欧盟的声明说，
欧盟委员会将接触乌克兰，就维持通向欧盟的输油管道作出保证。匈牙利外长皮特西亚尔多说，他对欧盟委员会的保证感到满意。1月27号，美国司法部宣布，联邦执法部门破获一宗华人大规模走私案，9名被告中已经有8人落网，这些人被指控由中国向美国走私大量假冒商品和其他非法物品，涉案金额高达几亿美元。据司法部的公告，9名被告中有5名是华人，其中已经有4名华人被捕，另外1名华人目前在逃。这些被告包括物流公司高层、仓库业主和货车司机，并指控串谋由中国经由洛杉矶港和长滩港走私大量假冒商品以及其他非法物品入境美国。联邦大陪审团上个月作出的15项罪名起诉书在1月24号解封。根据起诉书的内容，被告将标记为需要进一步检查的货柜运送至外部地点，取出走私物品后用填充货物填充货柜，以蒙蔽海关人员，逃避执法检查。在对该犯罪组织调查的过程中，执法人员查获了超过1亿3000万美元的走私物品，该组织被认为至少走私了价值2亿美元的商品。根据起诉书，在2024年6月对该犯罪组织使用的一处仓库进行搜查时，查获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假冒商品，其中包括奢侈品手袋、服装、香水、手表等。上个礼拜五逮捕了7名被告，第8名被告在礼拜六晚间被捕，另有1名被告在逃。被捕的7名被告在美国地区法院出庭时对所控罪名不认罪，审判日期定于3月18号。起诉书详述了至少在2023年8月至2024年6月期间该犯罪组织的活动。起诉书虽然提出指控，但在上法庭排除合理疑点证明有罪之前，所有被告都被假定为无罪。美国代理司法部长约瑟夫·麦克纳利表示，安全的海港和边境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个案件的起诉和逮捕表明我们执行海关法律和保障美国公众安全的决心。通过美国最大的港口由中国走私大量违禁品的行为，伤害了美国的企业和消费。
美国德州先捉中共代理人，再撤出中国全部投资。美海事委员会说，美国有选择因应中共在巴拿马影响力。中国最大补习机构爆煲，20万家庭叫苦连天。史塔西博物馆还原真相，手工拼接8万碎片。加强北极军事部署，丹麦宣布注资20亿美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28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据漫维网1月27号报道，德克萨斯州州长官方网站发表的最新消息显示，德州州长阿伯特已正式向德州所有相关机构发出指示，禁止在中国进行任何新的投资，要求现有投资者从中国的创投领域全面撤资。通知还强调，所有机构需要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免受中国可能的网络攻击和渗透。据路透社报道，阿伯特在信中表示，我只是德州投资机构，你们被禁止将州政府资金用于对中国的新投资，至于你们目前所拥有的对中国的投资，你们被要求在第一可能的时机撤资。他认为中国等竞争对手
可能对德克萨斯州的财务构成威胁，因为这样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来防范这些风险。阿伯特在信中还表示，他已经告知管理着近800亿美元的德克萨斯大学德克萨斯 A&M 投资管理公司今年较早的时候从中国撤资。去年11月18号，州长阿伯特签署了行政令，名为《关于防止外国对手骚扰或要挟德州人》，指示德州公共安全部展开调查并逮捕中共代理人。这些中共代理人试图代表中共当局行事，将中国异见人士遣返回国。阿伯特表示，休斯顿的一个中共警察服务站已被发现，这个是在美国揭露的第六个中共警察服务中心之一。阿伯特承诺，德州不会容忍中共或他的邪恶代理人对合法华裔人士进行骚扰或要挟。另外，德州拥有全美最大的电网、最大的油田。阿伯特还发出了两个行政令，分别是加强州政府和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指示州行政及公立高级教育机构加强网络系统，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和个人资料，以避免德州人受到中共和他的代理人的间谍威胁。德克萨斯州是美国第二大州，在美国50个州之中，如果按照抗共的立场排次序，德克萨斯州绝对是名列前茅。全球安全策略公司创办人卢奇表示，中共正通过软和硬两种手段渗透德州。卢奇解释说，所谓的软是指中共藉助去中国考察旅行作为手段。阿伯特州长说，我们的公职人员不会再参与这类活动，他们藉着送旅行礼物、晚宴、会议等活动，目的是拉拢人心，软化公众对中共的态度。卢奇说，另一个就是硬，我们在加州三藩市看到过这种可怕的事。年几前习近平到访的时候，一些华裔美国人走上街头，指控习近平打压自己在中国的亲属，进行种族灭绝，但他们在三藩市街头被中共领馆指使的暴徒殴打。卢奇表示，针对这些的所谓，阿伯特州长都进行了反制。卢奇还说，德州对中共的反击非常有力度，他认为全美都应该推出相应政策对抗中共。根据路透社获得的书面证词，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卢索拉将在1月28号向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发言，讨论中国和他的企业在巴拿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指出美国在应对这一影响力方面不是没有选择的。卢索拉在证词中说，我们必须扩大支持想在巴拿马和美洲各地做生意的美国企业，绝对不能够只有中国企业投标。卢索拉还说，中国企业已经在巴拿马取得了几十亿美元的开发合约，其中很多是公司企业基础设施计划，部分就建在巴拿马运河之上或旁边。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克鲁兹在听证会前说，美国出钱并建造巴拿马运河，但巴拿马对待美国并不公平，将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权让给中国。卢索拉还说，保障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独立性至关重要。美国总统川普20号在宣誓就职典礼重申重夺巴拿马运河后，巴拿马政府随即派员前往李嘉诚长和集团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展开全面调查。有分析指出，随着港区国安法生效后，西方视香港失去自主权，就连李嘉诚的跨国港口商业王国亦被视为中国企业来看待。近日，中国最大儿童教育培训机构同情同美爆煲，老板走佬，波及全国50几个城市近20万家庭。全国各地家长成立维权群，呼吁政府干预。 据大陆多间媒体报道，自称服务超过200,000家庭的中国首间美股上市小儿编程教育机构同情同美，深陷经济危机，在1月13号突然爆出倒闭的消息。杭州一位同情同美的维权家长近日对大陆媒体表示，现在所有校区员工被通知放假，而且被告知不会再出粮，全国情同情美的员工都开始申请维权。另外，所有家长在系统的权限亦全部被关闭了，在场内社交平台各自家长相继诉苦。湖北家长说，武汉地区只是一个校区的家长损失至少几百万啊。重庆家长反馈说，2000多名学生金额高达5000万，又没有关的部门可以出面帮下大家啊。北京的家长很担心地表示，上午啱啱先上完堂，下午班主任就打电话来说其他地区出了事，北京的校区要等一年之后才开课了，是不是也要走佬呢？安徽芜湖家长统计，因为有人拿了钱走佬，导致当地的270名学生欠学费超过150万。郑州学生家长透露，在去年年底这个培训机构才搞个大营销，有好多家长买了好多课程，涉及的金额只是郑州就达到4-5千万啊。有成都家长抱怨，成都同情同美有4000多万的学生学费被拿走，这么多的家庭受害，政府部门推来推去，校区的校长说他没有义务，没有天理啊。据悉，正是2024年就有美吉姆、考重教育、秦汉胡同、香花盛世、Complex 儿童成长学院等多间大型连锁补习机构倒闭。中共从2021年开始严厉打击补习行业，造成大量从业员失业。3年之后，中共当局为了促进就业，静静地放宽了对补习行业的监管力度。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认为，补习行业要想走得远，首先是国家政策要稳定，经济要平稳，老百姓生活有望，通过教育的提升，最后有一个好的就业，而这些都是中共当局解决不到的。据中央社报道，柏林史塔西博物馆一月举行系列导览活动，纪念1889年公民占领东德国家安全局史塔西总部35周年。史塔西博物馆前身是东德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国家安全总局，亦称史塔西。史塔西是冷战时期全球最大的国家监控机构之一，在1950年至1989年间，史塔西透过监听、跟踪及超过17万名线人的严密网络，收集了超过600万东德公民的个人信息，几乎每3名东德人中就有1人受到监控。1889年柏林墙倒塌后，史塔西员工试图通过碎纸、焚烧等方式销毁111公里长的监控档案，来掩盖他长期侵害人权的证据。为了还原历史，德国联邦政府成立史塔西档案管理局，启动对16000袋被销毁文件的修复工作。这些档案需要手工拼接，依靠纸张边缘形状、颜色和字迹进行比对，但是30年来只是修复约500袋，还有15000袋等待处理。档案馆曾尝试利用人工智能辅助修复，和佛罗恩霍宽研究所合作开发一种数码修复工具，通过扫描和图像识别技术做到自动拼接，但是由于碎纸片来自多页文件，特征高度相似，加上设备限制，修复效率极低。原本计划修复400袋档案的项目，10年间只是完成了23袋，因无法达成至少80%自动化拼接的目标。2023年联邦政府宣布解除和佛罗恩霍夫研究所的合作。数码修复失败了之后，档案馆重新聚焦手工拼接，每年修复约20袋。导览员史托伊表示， 即使工作进展缓慢，但是修复这些档案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很重要，希望在受害者尚在世时能够查询关于自己和历史真相。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